大家吉祥如意，听说是属于这个都是曾经参加过禅修的人了，所以龙婆就不需要教那个太多强调基础了。这个先把修行简单的总结一下，修行有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属于提升我们的心，让它准备好开发智慧。开发智慧，把心提升到准备好开发智慧。我们必须要提升两个部分，第一个是要提升觉性，直到它能够自动自发；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提升禅定，让心安住，变成知者、觉醒者、喜悦者。这个是属于把心准备好的阶段。如果心没有觉性和没有正确的禅定，那是无法去开发智慧的。如果开发不了智慧，那就放不下执着跟抓取，那是不可能放得下的。只要还放不下执着跟抓取，苦就在我们心里面依然还会有。我们这个是整体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概貌图。那工作有两个部分，第一个是提升心，让它准备好开发智慧，是透过来提升觉性和镇定。那之后呢，就是属于开发智慧的阶段，是以已经有了觉性、有镇定的心啊，去探究明色身心的实相。如果我们能够探究身体的实相，这个心就可以放下身体；如果能够探究到这个心的实相，心就可以放下心。一旦心能够放下身、放下心，那心也没有负担，再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去执着抓取的了。比如我们如果没有觉性、没有禅定，我们是无法看到身体的实相，是无法看到心的实相的。我们要想能够升起觉性的方法，这个是起步的阶段的一个原理，我们必须要去训练的。龙婆发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所有的那些修行人之所以无法继续往前走，是因为心的品质不够，大部分都是没有觉性，而且呢也没有正确的禅定。我们的心迷失在念头看见那个见看法的世界里面，是无法觉知身、觉知心。因此我们必须要来提升心，让它准备好去开发智慧。现在做好准备阶段，这个可以让我们升起觉性的实修的方法，那个是佛陀教导有关于四念处的原则。起步的阶段，四念处有两个部分。起步的阶段呢，是升起觉性，升起正确的这个禅定；后面的阶段是升起智慧。方法，我们必须要不停地去及时地知道，我们的心啊喜欢跑掉，跑到念头的世界，几乎是一直是这样子的。一起床就开始想了，想着想这个想那，一整天在想，直到想到睡着的时候，睡着了之后心依然会继续去做梦。做梦其实就是在我们睡着的时候的在想，因此心一直迷失在念头的世界。我们必须要努力的去提升我们自己的心，让它从念头的世界里面可以掉头出来，可以活在觉知的世界里面。方法就是我们要先修某一种禅修的业处，去观身也可以，观感受，也就是苦乐的感觉也行，或者是要想观心的运动变化也可以。起步的阶段要选择其中一个是我们所擅长的。如果我们擅长观身，就先去观身，是要及时的能够知道自己的心。比如我们觉知身体，能够好几种方法来觉知，比如说觉知身体呼气，觉知身体吸气，看到身体呼气，看到身体吸气，不停地去觉知， 然后接下来呢，在我们呼吸的时候，呼吸呼吸的时候，心迷失了，它会迷失到念头的世界，它跑去想。我们要及时的知道，说啊，忘了呼吸了，跑去想了。这样，如果我们能够这么觉知的话，迷失去想的心就会灭掉，就会升起觉知、觉醒、喜悦、安住的心。因此，我们去训练。修行某一种业处什么都行，是我们所擅长的就行。擅长于腹部升降就腹部升降，擅长于像龙波田的手部动作就去做手部动作，如果擅长于安邦念那就去修，擅长于念诵比如佛陀这个佛法僧或者萨玛阿拉哈那玛帕他，这个想念诵什么都行，全部都是一样的。因此起步的阶段修行什么业处都可以，修行某一种业处，然后如果我们的心离开了禅修的那个业处，起先会跑很久，我们才能够意识到一直说它迷失掉了，但是接下来迷失了我们觉知，迷失了我们觉知，接下来迷失就会越来越短，这样我们觉知就会越来越快越来越快。比如在世间的人没有训练培养觉醒，他从一起床就迷失，直到睡着，一整天只迷失一次，也就是一从起床到睡着都一直迷失的。而我们来训练修行呢，修行业处了之后，如果我们的心迷失到念头的世界了，忘了禅修的业处了，我们及时的意识到。起先呢，我们要用很久才能够觉知，接下来我们常常的去训练，就可以觉知的越来越快越来越快，迷失就会越来越短越来越短。因此那个没有修行的人呢，他一天只迷失一次就从起床到睡着，但是修行的人呢就会迷失的非常的绵密，迷失了觉知，迷失了觉知，一直是这样子的。那但心迷失了之后，我们觉知迷失了，我们觉知一而再再三的去重复，心呢就能够记得心迷失的这个状态。如果心能够记住心迷失的这个状态的话，觉心就会自动自发的升起，迷失的一瞬间马上觉知了，这个说哎迷失了。事实上呢，所谓的觉心，觉心它是能够及时的知道身，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训练的初步的阶段，龙坡说的其实这个是一种方法，修行业处了之后，心迷失去想了，及时的知道；心跑掉跳进去紧盯禅修的业处了，及时的意识到。在我们及时的知道心，比如说他迷失或者是跳进去紧盯，这个称之我们有觉性。觉性是能够及时的知道说有什么东西在我们的心里面发生了，一旦觉性常常的升起，接下来觉性就会越来越快越来越快越来越快，因为心能够记得迷失的这个状态。那有的人不擅长于迷失，有的人是嗔心重，那我们就去看嗔心重的这个状态也可以。心生气了，那一整天生气，碰到这个也会生气，碰到那个也生气，那心里面一直是很烦躁的。那我们就去训练去观自己的心，修行业处透过观自己的心，心生气了知道，心不生气了知道。心不生气有好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呢，他迷失去想别的事情了，比如我们生气对这个人生气，然后一旦我们去想到另外一个人，这个人我们不讨厌，我们喜欢他，那生气就消失了，那个他就灭掉了，就变成了这个爱来代替了。那我们去训练去观自己的心，如果嗔心重，那就去常常的观心生气，我们就会看到心一会生气一会不生气，在不生气的时候也许是心贪，也有可能，也可能迷失这个很陶醉，也有可能，或者是善的心，也有可能是觉知觉醒喜悦的心，也有可能。比如说我们及时的知道心生气的一瞬间，生气的心就会灭掉。如果我们训练得很好的话，在生气的心灭掉的时候，觉知的心就会升起，那是一样的。就我们及时的知道心迷失的时候是一样的，修行业处的心迷失的知道，迷失的心就会灭掉，觉知的心就会升起来代替。因此心就会是觉知觉醒喜悦者，也就是安住，有正确的禅定。除非我们去训练常常的观境界，那个称之为境界的这个，也就是我们自己的身自己的心，那个蒙蔽让我们看不到境界的，其实就是念头。 与心迷失在念头的什么时候迷失了念头的世界，我们就无法看到自己的身，自己的心，有身会忘了身，有心也会忘了心。因此我们要修行业处，不停地去修，修某一种就可以了。是，如果我们擅长于观呼吸，那就去观呼吸；擅长于观腹部升降，就去观；擅长于做手部动作，那就去做；擅长于进行，那就去进行；或者擅长于读自己的心，那就去读。心贪知道，心生气知道，心迷失知道，那我们获得的结果都是一样的，也就是我们会获得觉知觉醒喜悦安住独立凸显的心，是透过觉性的力量能够及时的知道。能够及时的知道什么呢？比如我们休息安般念，心迷失去想，及时的知道觉心，能够及时的知道迷失去想的心，心跳进去紧盯呼吸了，我们觉心及时的知道，觉心知道说，哦，现在心迷失去紧盯了，迷失去想，及时的知道迷失去紧盯也知道。或者如果我们嗔心重，心生气了也知道，心不生气也知道。我们如果我们心贪心重，我们也知道心不贪也知道，心贪也知道，选择某一种就可以了。比如说我们常常的及时的知道，就会让我们的觉性越来越快。原心呢会迷失很久，迷失一整天，然后这样或者会迷失缩短，也许是一个小时，这个然后能够觉知了，不停的去训练呢，也许是五分钟了就能够觉知了，说迷失了，那一分钟了能够觉知了，那接下来呢，只是一瞬间而已，心跑的一瞬间，觉心升起了，能够及时的知道，说心跑掉了，觉心是能够及时的知道，心一跑到瞬间，觉心及时的知道，心呢，那个跑掉就会灭掉。然后觉知觉醒喜悦的心，也就是有镇定的心啊，就会立马升起。龙婆教的方法那个是属于总结性的，如果按照龙婆的教导去做修行某一种业处，不停地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我们就会既获得觉性，又会获得禅定。而不是说必须一次只能够训练一个，就训练一次就可以同时获得两个，因此需要把这一点好好的去用功，去修行业处，每一天去用功，什么时候有空就什么时候去用功。以前龙婆训练的阶段，龙婆用的是安般念加上佛陀七佛呼陀，龙婆就是一直是这么训练的。起先呢，训练也没有抓住里面的关键，训练了之后一旦心开始宁静了，佛陀消失了，就只剩下呼吸。一旦心更加的宁静，呼吸也消失，变成了光明。这个时候那如果去观光明呢，想知道想看见什么，他就全部能知道，能全部能看见。这个是没有任何好处，可以用于去提升觉心跟智慧，那仅仅只是得到好玩，很陶醉，知道这个知道那个，谁想什么全部也知道，谁的心是什么样子的全知道，这个前世是什么样子的，来世是什么样子的，那个就去知道那些东西，知道地狱，知道天堂，那些根本没有什么好处，对于离苦来讲没有任何好处，没有任何好处，那个只是骗让自己更加的迷失。因此我们要努力的去训练，让自己的心跟自己在一起，不迷失不走神，要努力的去觉知，觉知修行业处。那个时候龙婆用的就是安般念，然后龙婆就开始能够及时的知道说，哎，如果心跑到这个光明了，就往外去看，想知道什么全部都知道，那个并不是离苦的那个出路。那个时候并不知道说那个是离苦的路，但只是感觉的说没有什么好处，出去知道这个知道那个根本没有任何好处啊。这个是就开始重新开始训练了，修行业处，然后西佛呼陀，然后一旦心开始宁静，佛陀消失，不需要念诵了，只剩下呼吸。一旦心更加宁静了，呼吸也消失，变成了光明。这个时候心如果要跳到光明里面，龙婆及时的知道，所以心要跳进去了，要被那个光吸进去了，在及时的知道心要跳进去的时候，这个心就不泡进去，心就会安住独立凸显起来。这个一旦心安住起来了，就仅仅只是自然，就只是看见光明，以安住起中立的心，不停以安住的心不停地观察，心不会跳到光明里面，最后呢心就会有喜有乐，有这个一心升起，那之后呢心就会放下光明，会逆流找安住独立凸显的这个智者，就是这样不停地去训练，直到 心啊，它变成智者，一整天都变成智者，不停地去训练。但是那个时候，龙婆依然不会开发智慧，但是龙婆提升可以用于开发智慧的工具已经成功了。那个时候十岁，那个时候是只是十岁而已。有一天，这个在邻居家发生了火灾，一旦发生了这个火灾，然后心里受到惊吓，就起来就准备跑过去告诉爸爸。第一步的时候依然是惊吓，第二步依然是惊吓，第三步的时候看到心了，这个浸泡在惊吓里面，看到心浸泡在惊吓里面，心就会这个抽身出来，安住独立凸显起来。这个时候再也没有惊吓了，没有任何的恐惧感了，然后就走过去告诉大人说、这个邻居家失火了，然后看到别人受到惊吓，自己不惊吓，自己仅仅只是观者，只是知者观者了。就是这一类心啊，我们大家应该去一定要把它提升起来。如果我们大家提升我们的心有这个程度的这个品质的话，这个道果就不在很远的地方了，开发智慧用的时间就只是很短了。还有的人说训练毗婆舍那修了十年二十年没有任何的突破，那是因为心没有品质，以散乱的心，有时候是以苦闷的心去开发智慧，去探究身心的实相，心没有品质，智慧不会升起。因为智慧啊，它并不会是源自于我们去思维分析，并不源自于我们去阅读，并不是源自于我们去聆听。这个智慧啊，真正让智慧升起的是这个镇定。如果我们的心安住，有在觉知自己，一旦觉性觉知身体，就会立马看到身体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身体不是我。如果我们的心安住，觉醒觉知身体里面苦乐的感觉，就会看到身体里面苦乐的感觉也是被观察的对象，不是我，不是我的。如果我们的心安住，有镇定在的话，然后贪嗔痴什么东西升起了，觉心能够捕捉到，心依然是安住的，心并没有被贪嗔痴控制，就会看到贪嗔痴啊，这个都是被观察的对象，并不是我，不是我的。不停地去修行，接下来我们就会看到，包括心本身呢，心本身一会变成知者，一会变成想者，一会变成知者，一会变成紧盯禅修所缘者，一会变成知者，一会又变成迷失去看者，迷失去听，迷失去闻，迷失去尝，迷失去感知身体方面的接触，迷失在念头的世界，迷失去紧盯。因此心就会跑掉，会一直处在跑掉迷失的状态。如果我们曾经训练过，就像龙婆所说的这个方法，修行业出了之后去及时的知道迷失的心，接下来我们就会看到整个，就会看到心一整天在迷失，一会迷失去看，一会迷失去听，一会迷失去闻，迷失去尝，迷失感知身体方面接触，迷失去心方面去想，迷失去紧盯禅修的业处。这个心有时候会迷失到过去，有时候会迷失到未来。这个如果我们不常常的去觉知，心就会不迷失，就会安住独立凸显起来，然后就会看到觉醒觉知什么，无论觉知什么，如果是以安住的心在觉知，就会看到所有的一切都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身体也是被观察的对象，感受也就是身体里方面的苦乐的感觉，或者是心方面的苦乐的感觉，也是被观察的对象。善不善呢，在心里面升起的善跟不善，那也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心本身也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那个它跟别的境界是一样的，也是无常的。比如我们的身体是无常的，一会呼气一会吸气，一会苦一会乐，我们的心也是无常的，一会苦一会乐，一会不苦不乐，一会好一会贪，一会嗔一会痴，我们的心也是无常的，一会迷失去看画面，一会迷失去听声音闻车为常味道感知身体方面接触心方面去想，或者是去紧盯各种各样的所缘，那个心本身它也是在一直处在运动变化之中。那心是好还是坏，心是苦是乐呢？心是去看画面，是去听声音，去闻气味，去尝味道，去感知身体方面的接触，还是说迷失在念头的世界也好，他们都是自行在运作的，我们并没有刻意。比如我们刻意要背书，我们要考试了， 这个我们用心在背诵的，很快心迷失去想别的了。我们避免它，避免不了。这个心本身呢，它也是在示现三法印，这个属于在开发智慧。因此，如果我们训练，我们修行起步的阶段去训练，去能够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一旦来到开发智慧的阶段，就非常的短了，就用的时间不多了。但是如果我们这个是绕到别的地方去了，那就要用很多很长很长的时间。比如训练心比较迂回的方式，首先要训练让心这个宁静，修奢摩他那方法很多。那个龙婆这个告诉大家的方法，那就是直接可以切入到心，修行什么业处都可以，那个就来到就是什么都可以，只需要求你能够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而有的地方有的人他并没有这么训练，他训练去比如说紧盯火，那点了一根蜡烛，然后坐着不停的看火，然后心跑到别的地方及时的知道，然后又回到火上不停的盯着那个火焰，然后直到闭上眼睛也可以看到火，睁开眼睛也可以看到火，闭上眼睛能够看到火，这个画面就连在眼睛上面。起先呢会看，直到这个它连在眼睛上面呢，这个时候我们闭上眼睛也会看到，然后什么时候想到我们就会看到火，这个称之为在它连在心里面了。这个要想开发智慧要怎么办呢？那不容易了。我们去看火，心跑到火上面，心并没有回到自己身上。这个要想开发智慧必须要有很多的这个技巧，是为了让心迷失在火上面的心可以回到自己身上，必须要用到很多的方法。举一个例子，如果我们这个修火变，龙婆也曾经玩过，是因为龙婆已经会修了，所以就会玩各种各样的，因为想知道说，哎，这个能可以吗？这样可以修吗？那最后发现都可以，只是说比较迂回。比如说如果我们光火变点了火，然后我们就去看，这个时代我们不需要点火也可以，直接把这个电灯打开也可以，只要不会这个是光太刺激了，就点一个小的这个灯，然后睁开眼睛，让心很轻松的去观，不想别的东西，只是想到这个光，然后不停的这个聚焦在上面，最后呢心就会集中下来，然后呢能够记得光，然后就心集中下来，然后这个光就会不停的扩大，然后就会光明亮堂，不知道接下来怎么开发智慧。要想开发智慧的方法呢，其实就是把光放下，逆流回过头来找自己。别说如果我们修知道这个火能够燃烧起来，与其我们去看外在的火呢，我们就把这个带到我们的身体上面来。有的高僧大德他就去用这个火变啊，就好像在烧自己，在焚烧自己的身体，直到整个身体消融，只剩下单一的心，那进到心里面来了。要想修这个火变，闭上眼睛都可以一直看到火，那个要用几年的时间呢？那之后呢，用那个火来烧自己，那又用好几年，那个太非常迂回。那为了什么？为了有一天呢可以放下身体，然后可以进到心里了，那个要用很多时间。因此如果我们想这个修行把它走捷径，我们就训练的简单一点，修行什么业处都可以选择一种，然后这个是属于最绝顶的功夫了，什么什么东西都可以成为业处，修行什么业处都行，但是要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这个是属于这个称之为什么？如果是这个内功的话，那个就是属于什么？真正的心法在自己的心里面，一定要探究到自己心里面了。这个知识，所有的知识花拳绣腿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在于自己的心。比如，如果我们这种知识那个知识，这个事实上那个仅仅只是那个外壳，就像去修行业处修行禅修一样的。有的人以为说念佛陀好，呼吸好，腹部升降好，那个仅仅只是这个花拳绣腿，或者是怎么样进行才是对的，那个都属于花拳绣腿。但是真正它的诀窍在于我们的心，那一旦我们来修行，要能够真的只抵达心，慢慢的去训练，每一天去用功。龙婆以前的时候啊，每一天从小时候，从七岁的时候，每一天都必须打坐礼佛念经，然后呢打坐去呼吸， 心散乱，有时候会心会散乱，有些天会比较宁静，起心打坐不会打坐，然后就是只是意味着起心，只是意味着追求宁静，不喜欢散乱。然后比如说呼吸，一旦心散乱，然后就很烦，就努力的去打压心，让它宁静。那修了很久，心才能够宁静。接下来呢？一旦比较熟练了，然后做做呼吸，今天自己的心很散乱，不需要去想宁静，心散乱知道散乱，以中立的心去知道，它就会自行的宁静。如果你心越散乱，你不喜欢，你就会越挣扎，你在挣扎的时候就会让你的心会更加的散乱。因此有的人说打坐那么久根本不宁静，这个是因为你想宁静，所以就不可能宁静了。因此修行业处，以这个正常的心去修，以平常正常的心，宁静也可以，散乱也行。如果心宁静，然后就去以宁静的心去呼吸，如果散乱呢，就去呼吸，知道说心散乱，不停地去修。一旦我们没有想要好，想快乐，想宁静，没有想要，心不挣扎，一旦心不挣扎，心就会自然宁静。它的诀窍就只是这么简单。我们的心不散乱，是因为我们的心一直在太挣扎，太造作了。如果不去挣扎去造作它的话，修行业处了之后，我们的心是什么样子的就去知道它，不需要去挣扎。比如呼吸了之后心散乱，知道散乱，一旦心不挣扎，很快心就会立马契入宁静。这个一些想训练让心宁静的人，如果知道这个诀窍的话，就会很快的宁静下来。来看龙坡修给你们看，用的时间根本不到五秒钟，慢慢的去训练，起先也许要用一个小时呢。如果我们的心什么时候是中立的，立马就宁静了，它的诀窍在这里。如果我们的心是中立的，立马宁静。因此修行业处，比如说西佛呼陀之类的，然后心散乱，不喜欢，知道说不喜欢，心就会中立，中立的一瞬间马上就宁静了。有的人修行业处呢，心一直是漆黑的灰迷，这个不停地想办法去纠正它。谁曾经是这样子的，打坐了之后一直是漆黑的迷糊的，根本关不了，然后就想办法去解决它，越找办法去解决，就会比以前更加的漆黑，不需要去纠正。就像龙婆教寺庙的出家人，然后有的这个出家师父说，哎呀，打坐了之后心漆黑，怎么纠正都不行，那为什么去纠正它呢？不需要纠正。打坐了之后心是漆黑昏沉或者散乱或者是不好，无论是什么情况，要去知道说自己的心不喜欢，去知道这个那个喜欢跟不喜欢，喜欢我们的心也没有中立了，它迷失在满意里面，不喜欢也是迷失在不满意里面。因此我们修行业处了之后，我们需要宁静，它的诀窍只有一点点而已，修行轻松自在的去修业处，宁静也随它，不宁静也随它。但是一旦宁静了，我们喜欢要及时的知道，或者是我们不宁静想宁静要及时的知道，心讨厌散乱，心不中立，心想宁静，心没有中立。一旦及时的知道这个，心就会自动自发的宁静下来，那个只是一眨眼的功夫，很快就宁静了。只需要这个心能够中立，它会自然宁静，不需要去做什么很复杂的。因此我们大家有问题吗？修习禅定了之后心从来没有宁静过之类的？如果明白龙婆教的这个关键诀窍了，我们就很容易宁静了。因此我们修行业处，如果我们心不宁静，这个知道说它不宁静，不喜欢知道不喜欢，然后有一天如果宁静了喜欢，也要知道喜欢了。如果喜欢了不知道，就会连照那个宁静，连照禅定，就同样也无法继续往前了。因此你要仅仅及时的知道的是我们的心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不停地去及时地知道它们，这样心就会宁静，这个是可以让心宁静的诀窍。至于让心安住的诀窍，其实就是去及时地知道心的跑掉，心跑去想及时地知道，修行业处心跑去想了及时地知道，这个心就会安住。 一旦我们有觉性，有宁静性的禅定，也有安住性的禅定，心就会准备好要开发智慧了。龙坡修行啊，比如获得了安住变成观者的心，从小时候就得到了，就一直训练，训练直到29岁，那无法继续往前走了，心已经安住了，也已经宁静了。已经说过了，心安住是仰赖于自己及时的知道心的跑掉，心没有安住的时候。至于心宁静呢，如果我们的心中立，不迷失在满意跟不满意里面，它会自然宁静，那就是那么简单。因此如果能抓住这里面的诀窍修行了，把我们的心准备好去开发智慧，那就容易了。那龙婆的心呢，这个从10岁的时候就准备好开发智慧，但是不会，因为不知道开发智慧的方法，那个时候还很小，不知道去哪里找高僧大德，那个那家长也没有带去。以前那个的时代，那个大部分的高僧大德都在东北部，从曼谷，如果去东北部，那个并不容易。以前那个时候的那个东北部，这个道路都不好，然后也比较穷。高僧大德呢，又喜欢在这个森林里面、山上，然后就很难。那小孩子几乎就没有希望了。直到长大了，龙婆就努力的去找，说：“哎，自己要想怎么开发智慧呢？”那自己训练禅定已经训练得很满了，那开发智慧呢却不知道方法，那去坐坐去读三藏经典也不知道怎么去动手，因为三藏经典里面法非常的多，不知道该怎么开始切入。直到有一天见到了龙布敦长老，龙布敦长老去顶礼亲近他的时候，而不是无缘无故他就会讲法的。比如像龙婆进去去顶礼他，说：“长老，我想修行。”长老他不教了，就去打坐，然后鸦雀无声地去修自己的禅定，超过半个小时，然后他睁开眼睛，然后他才教。这个是属于他类似于在检查我们的经历，说我们修过什么样的禅修，能够修到什么程度。那接下来就教说，修行啊不难，难的是不修行的人。已经读了很多的书了，从现在起读自己的心。他是这么教的，龙婆就来训练不停地读自己的心。自己的心呢，一整天在运动变化，一会儿苦一会儿乐，一会儿好一会儿坏，不停地去观察去体会，最后用的时间不久，没有几个月就明白心了。这个心啊，它不是我，心不是我，不是我的心，仅仅只是这个感知所缘，它生住就会灭的一个现象，就会这个有次第的明白实相。用的时间不多，那些出家师父曾经跟龙婆问说，你是怎么修行的，你修行那么快。龙婆回答说，龙婆一整天修行，一整天用功。怎么做一整天用功呢？因为自己有觉性，这个心一整天都有禅定，然后有觉性，心安住跟自己在一起，身体运动觉知，心呢有任何的运动变化觉知，有苦乐好坏升起也不停的去觉知。这个从一起床，起床的时候看到心从有分心里面出来，在心睡着的时候就好像睡在这个空里面，然后这个醒过来就会冒出来，就会慢慢的冒出来，然后感知到这个感觉念头的存在。那之后呢，就会把这个感知扩充来感知，就感知说，哦，有身体正在躺在这个姿势那个姿势下面，心就会看见。训练就有觉性，要去一起床了之后就会去上厕所，去上厕所，在去工作之前先上厕所，今天排泄很通畅，有快乐，知道有快乐。今天排泄呢很困难，很烦躁，知道说烦躁。这个是在修行，这个就是全部都是在修行。洗澡 以前古时候，那个时候没有这个热水器之类的，洗澡就是那个缸里面的舀的那个水。那个水夏天的时候还很清凉，如果冬天的话就特别的冷。那个洗澡的时候，如果是夏天，对吗？看到水，只是看到水缸，心里面很高兴了啊，这个就可以洗很清凉的水，很舒服。但是到了冬天呢，一看到说要用这缸里面的水洗澡，就不寒而栗，心害怕。这个我们去及时的知道害怕的心，那个就是修行，那个是在培养决心开发智慧了。因此培养决心开发智慧，它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了，并不是说那个是多神奇的事情，只求一点我们的心要安住。如果我们的心是中立的，就是没有满意和不满意，如果我们的心这个没有满意和不满意，心就会宁静。如果心安住呢，心就会准备好开发智慧，也就是会看到所有的一切都来了就走。从一起床开始，只要仅仅只是洗澡，只是排大便，就可以全部都能读自己的心。一旦洗完澡了之后，如果我们冬天用冷水洗澡，第一瓢的时候，第一瓢水那个不是没有淋浴头，就是用这个第一瓢水，第一瓢水是最可怕的。那个接下来的那个瓢的水的这个恐惧感就会减少了，最后呢就会开始有点高兴了，不害怕了，这个身体已经开始习惯于那个冷了，然后就开始要高兴了，所以要开始结束了。一旦这个洗完澡了之后，身体擦完了之后，身体就会变暖和了，哎，这有快乐了。就是这样不停地读自己的心，那个看到水缸心害怕，也知道洗澡了之后每一瓢水的感觉它也是变化的，也知道这个擦完身体了之后身体暖和，然后心很舒服，知道说有快乐，然后去这个穿衣服，想说哎，这个穿哪套衣服比较好呢，就想想想，哎，医生说哦，你是去想了，那个选哪套都可以，全部都可以了，就去这个穿衣服，然后去工作，去上公交车。起先工作的时候，那个是属于公务员，刚刚新进的公务员，那个薪水不高，只能够上公交车。那个时候以前的公交车的时候人特别的挤，站在这个公交车站牌里面的是很多人在等公交车，会觉得不舒服，想害怕说那个上不了车。那时候他们不排队的，都挤的抢的，心担心，知道担心，能够上得了公交车高兴，知道高兴，这个全部都是修行。到了公司，这个还有剩下时间，还没有到时间来工作，还可以有一点时间去这个闲逛，然后看看花，看看鸟，也快乐，知道有快乐。到了时间就工作，工作用的是念头，那个不需要修行，那就去用心的去工作。工作一段时间心很厌倦，哎，这个工作真的很令人讨厌，那知道说很讨厌，这个工作做完了很高兴，哎，快完成也就高兴了，一旦完成了也高兴，然后把工作去交给领导，领导说哎，你把这个纠正一下，又开完了，那就一整天读自己的心，这个就是属于修行。修行在开发智慧的阶段，而不仅仅只是在禅堂里面打坐，在自己房间里面打坐，不跟任何人交往。因此龙婆所不建议我们大家去逃到山洞里面去，逃到森林里面去，那个只是对于修习禅定很好，但是并不是对于开发智慧并不是很好。如果想开发智慧，就出来接触境界，眼睛接触画面，耳朵接触声音，鼻子闻到，舌头尝到，身体接触到，心去接触到念头，然后就会升起在心里面，我们的心里面就会发生变化。比如我们眼睛看到了冷的这个干的那个水，升起了害怕，知道说及时的知道害怕。这个领导昨天要调整了，然后我们的心生气，知道说心生气，这个就是属于在真实的生活中修行。在修行，如果我们仅仅是在固定性的用功很厉害，但是如果在日常真实的日常生活中修不了行，那就依然还很遥远。为什么？因为我们大部分的生活都在外面，我们大部分的生活并不是在打坐，是在入定的状态，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外面。因此我们必须要去训练在外面能够开发智慧，开发智慧在我们在外面的世界开发智慧的方法就是 在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接触境界，在我们心里面升起了什么变化，我们要及时的知道。我们从起步的阶段开始已经训练业处了，西佛胡陀自乐心跑去想了，及时的知道。我们训练去及时的知道，一开始就训练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所以一旦来到开发智慧的阶段，要想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那就再也不是什么难事了。但是如果我们修行别的业处依然还没有切入到心，要想开发智慧，那就很迂回了。比如有的人啊，修行宁静，心宁静很宁静，一旦来的开发智慧呢，就必须要有很多的玩具了。比如一旦从禅定里面退出来，必须要去思维身体，看到身体是不净，去不停的去思维分析很久，直到心才愿意能够开发智慧。那个时候依然是属于在固定性里面在开发智慧，一旦出到真实的日常生活中呢，那又不行了，又要去训练了。要去训练眼耳鼻舌身意接触境界了之后，我们可以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那还是要从头开始训练。所以才会建议大家说，如果跟龙婆学法，那直接一开始就切入到心，一开始就要切入心，修行某一种业处，然后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心迷失去想，及时的知道心迷失去，紧盯禅修的业处，及时的知道修行业处了之后，心懒惰了也及时的知道修行业处了之后，说哎呀觉得有快乐，及时的知道，不停的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如果需要宁静，在有快乐的时候就别太陶醉在里面，知道说满意，这样心就会很更加细腻，就会比以前更加的宁静。在我们修行的时候心宁静了、它是属于来到禅定的传的，起步的阶段会有喜乐，但是如果我们修行，我们看到心有喜，喜会灭掉，会有的只是快乐，继续观呢，乐也会灭掉，就会处于契约中舍，心处在中舍而中立的这个状态是宁静，是属于比这个心有快乐的心更加的宁静。有快乐的心那依然是很刺激的，尤其是心有喜，别说这个眼泪流，这个整个汗毛竖起来，整个身体飘起来，那个是心的一种负担。因此如果我们修行心有乐，我们满意，我们就会连着于那种快乐里面连着很久。但是如果我们的心呢，修行宁静了之后，我们的心有快乐了之后，要及时的知道说正在有快乐，喜欢，知道说喜欢，在我们及时的知道说心有快乐，他喜欢那个快乐的时候，心就会中立，这个我们的禅定就会圆满了，这个禅定就会这个就很充分，就是心是属于在中舍的这个状态，那个心必须是中舍的状态。如果心还有喜有乐之类的，那个是属于初步阶段的禅定，但是如果心是中舍的，而且是中立独立凸显，然后没有迷失在满意和不满意里面，那个是属于这个心的禅定已经是非常的充分了。如果我们修到那个程度，我们在开发智慧呢，眼耳鼻舌身意接触境界，就会看到心一直能够看到心的运动变化。我们由于开发智慧的时间就不多了，不需要有很多的那些上桥更方便怎么去刺激让心连照于这个禅定了之后让他去开发智慧，那就是太麻烦了，要想让他愿意开发智慧就太麻烦了。总结龙婆教我们大家的，接下来这个所有的指导老师他们也要教的，就是都会处在龙婆所分享的这个原则里面。如果我们能够直接切入心，那就直接切入心，但是有的人他直接切入不了心，那就先去觉知身体，那就稍微迂回一点，那好过于不往前走。然后起步的阶段呢，训练让心准备好开发智慧，是透过去修行某一种业处，心跑了知道，心跳进去紧盯了知道，在我们常常的指导，觉心就会升起的越来越快。起先呢跑去想了一个小时，我们才能意识到接下来跑五分钟就知道了，我们的觉心就变快了。接下来跑了一瞬间，马上意识到这个觉心就很快就不错了。那每一次我们有觉心能够及时的知道心的跑掉，心就会安住独立凸显起来，心就会不跑了，就会安住。这个时候我们就既获得了觉性，又获得了镇定。 但是如果到了时间，我们开发智慧了之后，我们的心累了，我们就去修行宁静，修习这个宁静心的禅定，修行业处，去修行业处，以这个中立的心去修行业处，心地心散乱，知道散乱，不喜欢知道不喜欢，心就会宁静。大概记得住吗？让心宁静的方法是去修行业处，然后如果心里面升起了什么样的感觉，要以中立的心去知道，满意知道，不满意知道，喜欢知道，不喜欢知道。一旦心中立，它会 自然的宁静下来。如果想让心安住，我们就用的方法是去及时的知道心的迷失，心的跑掉，迷失去想知道，迷失去紧盯知道，心就会自动自发的安住，因此心就会自动自发的宁静。如果心是中立的话，心就会自动自发的安住。如果我们的心能够决心能够及时的知道心没有安住的状态，那之后呢，我们就开发智慧。开发智慧，龙婆所教导的方法，那就是最短的捷径了，也就是去在日常生活中培养觉性，眼耳鼻舌身意接触境界，让他去接触。但是一旦接触了之后，我们的心发生了运动变化，我们要及时的知道，那我们就会看到心一会苦一会乐，一会好一会坏，最后智慧升起，这看到这个心不是我，命令让他好也不可以，禁止他坏也不行，命令他快乐也不可以，禁止他坏也不可以，心不是我，命令觉知自己也不行，很快又迷失了。这个禁止他迷失也禁止不了，他要迷失，因为正是他不是我，不是我的。如果我们能够看到这个，看到心不是我，不是我的，我们就可以证悟出国的虚陀皇。出国的虚陀皇并不是打坐很能力很强，出国的圣者是他们以心已经升起了这个真正的智慧了，已经照见的，包括心本身也不是我。这个所有的五蕴里面，五蕴一般的人，他们从来没有修行的人，他们就会觉得啊，这个整个就是我。但是一旦我们来训练修行，一旦我们的心安住，我们会感觉到身体是被观察的对象，我们大部分人都可以看到了，身体是被观察的对象，身体就不是我了。进一步的看得更细，苦乐也是被观察的对象，苦乐也不是我，是被观察的对象。就像这个水杯，它是被观察的对象，没有谁看到说这个水杯是自己，因为它是被观察的对象。善，所有的善跟不善也是被观察的对象。我最后呢，我们看自己的心很娴熟了，我们就会看到心本身也同样也是被观察的对象，它也是在运动变化，跟其他的境界也是一样的，它同样是无常的。觉知的心是无常的，迷失的心是无常的，贪的心是无常的，生气的心也是无常的，什么样的心，无论是好是坏是苦还是乐，全部都是无常的。这个不停的观，反复重复的去观，我们也知道会有一点什么也控制不了，命令心然好也不可以，禁止心坏也不行，命令人心只是意味着有快乐也命令不了，命令说心不准苦它也禁止不了。在我们看到说心它是控制不了的现象，这个称之为看到了无我，看到说心它在运动变化，那个称之为看到了无常。在这个我们的五蕴里面，它全部都同样也是在四前三法，因为身体也是无常的，呼气了之后必须吸气，吸气了之后必须呼气，这个站了之后走坐那个卧，不停的在运动变化，它同样都是无常的，不是我，命令不了，命令说别老也不行，命令说别生病也不可以，命令说别死也不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命令得了的，那个称之我们看到了无我。在我们修行，如果我们直接能够切入到心的话，如果心不是我了，那这个其他的五蕴呢也不是我了，它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心是知者观者，包括那真正的根源，也就是作为知者观者的心本身，它也不是我了。那些被心观察的对象，那怎么可能会是我呢？那因此如果我们修行要常常的去读自己的心，这个是属于修行最短的捷径了。那个大师，这个上座部的大师也是阿伽曼尊者，他说观心啊是属于修行最短的捷径。那后面的这个时代的人呢，修不到，不知道怎么修的方法。龙婆能修得了的原因是因为心训练了，心安住了之后见到龙普顿长老，他教了方法。如果仅仅只是没有高僧大德来教方法，自己就不会观心了。 那或这开发智慧就开不了，那就只会修宁静去观身，那直到最后能够找到把身体能够穿透来到心呢，要用好几年。因此要去修行业处，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去训练，只是一味的听那是听不懂的，必须要去动手修行我们所擅长的业处，什么都可以。然后呢，在我们修业处的过程中，如果散乱别去对他生气，知道说不喜欢他，宁静他很舒服，今天打坐了之后，哎呀这个空气也很好，不太冷也不太热，然后觉得很陶醉很舒服，要知道说有满意，要知道说喜欢，所以直接知道喜欢跟不喜欢，心就会中立，什么时候中立禅定，什么时候就会生气，就会立马安住起来。能记得住吗？这个是让他宁静，也就是去观禅修的业处，然后心中立就会宁静。如果要想让心安住，修行业处，然后心迷失跑掉了，及时的知道，心就会宁，心就会安住，然后来开发智慧。眼耳鼻舌身意接触境界了之后，在心里面产生的变化，要及时的知道。我们就会看到心一会苦一会乐一会好一会坏，一而再再三的去重复，就会知道说心是无常的，心是无法控制的现象。这个我们在开发智慧，直接切入到心，如果心不是我了，世间就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了。那修行的比那个最更高的境界，那就是来到了这个修了更高的那个圣道，也就是来到证悟三果的阿拉含的境界。来回来看身体，这个身体我们一开始就已经知道了，这个身体不是我，那它是什么呢？最后测验到说身体本身就是苦，身体有的只是苦的多与少，一旦这么照见，心就会把身体放下，再也不执着了。身体不是什么好的宝贝，身体有的只是苦的多与少，很多苦也不好，苦比较少也不好，身体就放下心，这个属于三果的阿拉含圣者的境界。那最后的阶段呢，我们就会切入到心，我们就会看到心本身它也是同样这样的情况。我们一开始出果就已经看到了说心不是我了，但是来到这一点呢，我们看到心本身是苦，心啊本身是苦，有时候是苦比较多，有时候苦比较少，心并不是什么好的宝贝，心啊本身就是苦，它本身就是负担。龙婆举一个例子给我们来看，很容易的去体会，但是还没有来到龙婆说的那个程度。大家曾经看到过吗？在眼耳鼻舌身意接触境界的时候，胸口这边就会有震动，谁曾经有看到过的吗？这个看到这个心就会开始震动震撼，这个是震动的时候是苦是乐，这个震动是苦啊，就好像无缘无故我们被别人抓住了之后不停的这个摇，那摇的比较轻松的时候觉得会很好，就好像有人给我们按摩，那别人给我们按摩我们很放松很舒服，但是如果整天按摩日夜按摩，那是会快乐吗？那个是同样也受不了了，那个被一整天按摩，然后最开始按摩的时候很舒服，那好几个小时同样也受不了。那我心也是一样的，我们觉得他快乐快乐，他快乐好几个小时同样也受不了了，那心会震动震动。每一次根尘有接触，眼耳鼻舌身意，这个意方面也就是去念头，心每一次接触到所缘，然后这心里面就会产生震动，这个在我们胸口里面产生震动。如果我们不停地去观察去体会，看到一整天日日夜的这个震动，起先会觉得那个没有关系，但是不停地观下去呢，我们就会知道说那个真的苦啊，这个心并不是什么好的宝贝，它真的本身就是苦，一旦这么照见，心就会慢慢的松开，慢慢的松开，到了最后的阶段就会真的契入到心，就会看到心知者的心它本身就是苦，无论是接触境界还是不接触境界，心知者的心本身就是苦。如果我们能够照见到这种程度，那个时候就会证悟阿罗汉，心就可以放下心。如果心没有放下，心什么执着什么，我们就会因为什么而苦，这个执着家庭我们就会家庭而苦，执着身体就会因为身体而苦，执着这个抓住那个抓住什么都会因为什么而苦。 但是如果我们修行直到看到了所有的一切都不值得这个紧抓，所有的一切有的只是苦跟这个后患，每一次执着每一次都苦，心就会慢下，松开执着执取，心就会舒服了。比如在这个三根乳毛之间，我们会觉得三更重，羽毛更轻，但是如果山就在那个地方，我们跟他没有不去拉他，但是我们拿着这个羽毛，假设这个是羽毛，我们一整天拿着，那个是负担吗？那苦啊，无论是抓取多舒适的东西，这么好的东西，那个本身也是苦啊。一旦这么测见了，说哎呀，这个执着了就会苦，就会把它扔掉了，他会自己扔掉。这个在圣道升起的一瞬间，他会自动的扔掉这个设法跟明法。因此我们慢慢去训练，起步阶段就像龙婆教的那么去用功，然后有一天我们就直接跨越，就可以提升上来，直到来到最后的终点，就会看到事实，心本身就是苦，并不是说这个震动的心是苦，这个心本身就是苦，那个会升到那种程度才能够放得下，没有看到苦就没有看到法，必须看到苦才能看到法，才能够契入到真正的法。苦在这个身体去觉知身，苦在这个心里面去觉知心，以安住且中立的心去觉知，这样有一天就会放下对身的执着，对心的执着。如果能够放下对于心的执着，苦的终点就在那里。今天讲法就讲到这里，现在不会忘记的，只要讲到九点半。这个有一次龙破在寺庙讲到这个九点还是十点，一旦这里讲法呢，一旦来到十点钟就下课了，因为到了时间，因为这是西瓜。所以今天讲法就讲到这里，也许会有一点点难，但是建议去听了又听，听好几遍。我们大家并不是笨的人，我们慢慢去听就会明白，然后知道了不停地往前走的路。今天教的那是属于这个从起点到终点的一个整个的那个提纲，从小学一直来到这个博士毕业，你要去听了又去听，然后去动手去持修，心散乱就去修行宁静，心宁静了之后就训练了它安住，一旦安住了之后呢，就去带领它去开发智慧，一旦开发智慧的最后道果就会升起，这个就是所有的圣者所走过的这条路。今天讲法就讲到这里。